我看大家下课都好像很开心的样子哈，因为我们难得大家哦为法而来哈，难得见面，待会再下课大家就赶回家睡觉哈，嗯，所以中间的十分钟很宝贵哈，嗯嗯。那谈到这个圣意的三宝跟世俗的三宝呢，我刚刚突然有想到，我们佛典上呢有一个故事非常的有名，就是须菩提见佛及见法的故事，大家有听过吗？哎，在很多经典都有，那可能有一些新同学没听过，我稍微在这里简单的讲一下。就是佛陀时代有一个须菩提，就是解空第一的弟子。那这个弟子呢，他是解空嘛，就是了解空性呢是最好。那其中呢，有一次呢，佛陀上刀立天为母说法，为母亲说法。那三个月后呢，从刀立天下来人间。那其中有一个莲花色比丘尼呢，那就化，因为他要化成比较特殊，他好像是化成什么啊？是化比丘吗？还是化转轮圣王啊？哈，化转轮圣王嘛，哈，对，化转轮圣王，他有神通，他化成转轮圣王，他就是走在最前面，他希望呢第一个见到佛陀，所以呢他就用神通呢变成转轮圣王呢，走到那大众的前面呢去迎接佛陀。那须菩提那时候呢就说，大家那么匆匆忙忙哈，那去接佛，但是呢我想说，世尊曾经说过，所谓真正的法身呢，见到佛呢是应该要体验到真实的空性，才是见到真正的佛，那见到色身的佛呢不代表什么，所以呢他就在自己的石洞里面呢继续修行禅坐。那佛陀下来呢，虽然看到这个莲花色比丘尼呢，但是还是跟大众解释说，其实真正见到我的法身的人呢，是在很远的地方，在石洞里面修行的这个须菩提啊、哦。所以他说，真正见到我法身的人是须菩提，见到我色身的人是这个莲花色比丘尼。那这个典故呢，佛陀其实他是要启发我们，就是真正要见到佛呢，不要太在意外在的形象。应该要呢依教奉行，契入佛陀所讲的法性，这个才重要啊、哦。嗯，那刚刚有提到说，所以是我们虽然是知道圣意的这种重要啊，圣意三宝的重要，法性的重要，但是呢，四相的三宝呢也不能够遗弃，所以我们四相的，像我们看到三宝世俗的三宝呢，也要非常的恭敬，让这个住持三宝、画像三宝哈、等等呢，能够延续下去。所以在经典上有这样子的典故，就是如果我们对于正法都信受奉行、真诚如理的话呢，我们应该也会相信呢因果晚然。那其中呢，在佛陀时代有一个这样的典故，就是有一次佛陀和大弟子呢到了一个森林去游化，那在路途中，那佛陀要喝水，那就叫阿难呢啊去河边帮我拿一碗水过来。那阿难呢，大家都知道阿难嘛哈，那就走到河边，那看到一个老太婆呢在旁边啊，在河边洗衣服吧啊，他就问老太婆说，我可以取水吗？这个老太婆呢看一看阿难说，不可以，这条河是我家族的，我不可以让你取水。那这个阿难就很纳闷啊，他说，那条河那么大，你又用不完，为什么不可以让我取一碗水？那他就回去。那佛呢看到阿难回来哈，他就说，迦叶你再去拿一次。迦叶呢同样跑到那个老太婆前面呢，就跟老太婆说，老太婆啊，我要拿一碗水。那个老太婆看到迦叶尊者呢非常的欢喜哦，他说，好好好，你要拿多少你都拿。那他就拿很多水回来哦。那个阿难看到就非常非常的纳闷，他说，我长得那么眼倒，竟然拿一碗水都拿不到，还给这个老迦叶竟然拿那么多水回来，哦，真的，情何以堪啊！ 佛陀就跟他解释说，其实呢，这个是有因缘的，有因果关系啊，才会这样。那佛陀就讲说，大众大家坐下来听。佛陀讲说，过去呢有两个商人，有两个商人为了要从这个村庄走到另外一个村庄，路过非常多马路嘛，路过很多路途。那其中到了一个树林的前面呢，他们有看到呢，有一只死了的那个野狼，就死在路边啊，死在路边。那第一个商人走过去的时候呢，啊，就是会觉得说，哇，这个豺狼哦，怎么会死在路边？好臭哦，哈，啊。然后继续走，啊，第二个后面跟着来他的同伴呢，这个商人呢，就觉得说，哇，这个豺狼怎么那么可怜？所以呢，他就呢顺手呢就把它埋葬起来，然后就继续走。那佛陀说，前面那一个商人说这个死狼很臭，那就是阿难。后面那个商人呢，顺手把这个豺狼埋起来，就是迦叶，而那只狼就是那个老太婆。这个故事呢，其实告诉我们呢，佛陀说，其实我们不要轻易呢，在我们的生活点滴里面哈，忽视每一个因缘。我们忽视了呢，我们不晓得我们下辈子，在这辈子啊，会遇到，我们的应该有的这种回报啊。那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当初如果我就顺手的话，搞不好呢，今天我拿阿难呢，我拿水呢，可能是我成功，不是迦叶他成功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也许少许的疏忽呢，少许的不在意呢，也许种下的这种不好的因缘，我们都不晓得。然后，所以我们对于身边的每一个小因缘、大因缘呢，都，你看为什么有一些法师呢，他会说我们都要感恩所有的一切呢？如果没有人给我们种福报，没有对象给我们修福报，我们还真的没有对象可以修福报呢。比如说，请问大家，你们要修福报的话，你们要怎么修？啊，你们如果要修学福报啊，要怎么修？布施啊，那布施给谁？布施给我，还是布施给你的父母，还是布施给你的家人？你们要布施给谁？如果要种啊，乞丐，还有呢？需要的人啊，有缘的人啊，那可能你要布施很多。我看，那不管布施，不管我们布施拿什么了哈，那都是修福报的对象。那当然，在其实我们修布施哈，你看我们的概念哈，多么的深刻，我们都以为布施呢都是要用钱的。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现在人的观念哦，都以为布施都要用到钱的？我有一次哈，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有一次去一个大学讲一个主题啊，讲课，讲完过后呢，因为大学生嘛，都是很穷的嘛，那我第一次碰到说这样子来给我回报的，他们拿了两粒苹果，师父，这个就是要供养你的。哦，你讲课好辛苦，给两粒苹果你。我拿了那两粒苹果呢，我自己也是想了很多，想了很多。这种大学生，这种学生，他要听法，但是他们没有钱，那他能够做的布施呢，虽然是很少很小，但是呢很真诚很真挚啊，看得很感动。他不会说，师父我没有钱哦，或者是说呢，他做得非常的表面的哦，那就是要给师父什么。我觉得有时师父需要的可能大家不太知道啊，那不需要的可能你们都很知道，因为你们需要嘛啊，但是师父不一定需要啊。所以有时现在有一些居士呢比较聪明的，他都会问师父，师父你需要什么，你跟我们讲这样啊。那现在的居士比较会这样，但是其实在戒律上哦，我们师父是不可以开口的呢。大家如果有看过《清净道论》在戒学那边，他有讲的，我们不可以讲， 你可以暗示啦，哈，比如说他是可以暗示，他是可以怎么样的叫知之见事哈，就是说，我们每次来这里上课哈，大家有没有觉得这里好像很闷的样子哈？那你们如果是居士的话，你们就要知道啊，不一定装冷气了啊，就是说电风扇呐、啊、或者是什么，类似这样子的啦哈。师父能不能够直接讲的哇？如果在阶梯上来讲，哦，讲得很好哈、哦。那我以后有什么我就打电话给你。本来直心当然是什么都可以讲哦，但是有时师父呢不敢讲，不太会讲呢，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其实也顾虑到在家有在家人的负担呐、啊。老实讲。哦、那佛陀叫我们不要这样子讲了，其实是不要增长我们的贪欲、哎、他在就是在一些规定上呢，他就是不让我们、直接讲。那如果是我们熟悉的人、哦、比如说你是住在寺庙的在家人、哦、有修八戒有修五戒的人，可能现在的师父都会直接跟我们讲没问题。但是不了解的人呢、啊，或者刚来学佛的人，如果那些师父呢都这样子的话，你会觉得说哇，这个师父怎么要求那么多、哦、你会很不适应。所以你看哦，你如果问那个师父说，师父你喜欢吃什么，他不会讲的呢，很少师父会讲，他不会讲师父、我喜欢吃南瓜、哦、喜欢吃什么，我看第二天全部都是南瓜。他不敢讲了，也 不太可以讲、哎、我们在戒律上不可以讲。所以他都有时遇到说啊，这个礼拜、哦、你好像就是少了煮什么，他也不太会直接讲说他喜欢吃什么，也不可以讲。这个其实是戒律上的问题来的 所以有时我们、哎、要供养三宝、哦、要稍微那个善巧，或者是你的领悟力高一点点。好，我们接下来看哈，那皈依的仪式，那开始要谈了，就是我们其实真正要做到三宝弟子呢，佛教徒呢，至少要皈依三宝哈，自是净行受。皈依佛法身，自心修供养，始念诸胜利。自是净行受，皈依佛法身，什么意思呢？导师在解释说，佛法身三宝呢是没有染污的，具足功德，所以是真正的皈依处。那皈依的仪式呢是怎么样呢？先受皈依，然后要恳切的忏悔。过去的业力，然后生恭敬心、清净心。好，二十页，长跪合掌。那在皈依本师前面呢，依师长教诲呢，自己立下这样子的誓愿：我弟子某某哈、哦，比如说我弟子，释开人哈、哦，皈。净行受，净行受就是我这辈子啊，讲白话的话就是净行受，就是我这辈子一辈子，皈依佛两足尊啊，皈依法离欲尊，皈依身众中尊，愿大的义慈啊，希望你能够呢义慈什么呢？慈悲护念我这个优婆塞或者优婆夷，我从今者乃至命中复生。就是要慈悲众生，那皈依佛净就是结束，净就是结束嘛哈，中皈依法净，皈依身净，那你这样子说三次呢，就是皈依成就啊。那你看导师下面的解释说，凡发愿受皈依，哪怕是生死关头都不能中途变悔，就是说笑呢也不可以说我不信三宝，连说笑都不可以。哎，导师说，如皈依而又弃舍呢，生生世世呢受苦无穷、哦、所以要切记这辈子都要皈依的誓愿。那我不晓得大家成为佛弟子过后呢，自己做梦有没有做过很好的梦？大家修学佛法哈、哦，有做过很好的梦吗？有梦过佛菩萨？有梦过师父吗？啊， 没有梦过？有，有的举手。哦，还不错，嗯。如果没有的话呢，可能都是梦到你的爱人啦，哈。通常我们如果是人家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就是你没有思三宝嘛，所以就不会梦到三宝啊。啊，通常哈，我们如果真的是对于生死关头的时候呢，对三宝会比较恳切。我跟大家讲哈，在经论上讲到我们生命如果要结束的时候呢，它六根的败坏呢是一个一个来的哦，一个一个来的。大家如果有做梦做过哦，这个应该是不是？大家有梦过自己死吗？死了，梦过自己死了，有梦过吗？举手看看，梦到自己死了。好，那你死的话是就躺在那边吗？还是就是你没有死，一直到你死整个过程你都知道？不知道，就是梦到自己死了而已，或者是掉到马桶里面去淹死了。在经典上有讲哦，如果我们能够清楚知道自己六根慢慢败坏，其实我们对于生命哦不会那么执着。它六根败坏，它是一个个来的。比如说我自己有做过这样子的梦啦哈，但是那梦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就是。我们六根哈，如果是我们都正常的人，通常哈会先眼睛看不到，可能每个人不一样了哈，但是也许眼睛会先看不到的。六根哈，眼耳鼻舌身意，眼睛会先看不到。眼睛看不到的时候呢，就会黑黑嘛，就会黑黑，我们就想叫了。当你想叫的时候呢，嘴巴就会坏，就会。讲不到，他会一个个来的哇。然后当你嘴巴讲要讲讲不到的时候呢，你会觉得你好像嘴巴开不到啊，讲不到话的时候呢，连耳朵鼻子什么都没有反应，他会让你好像进入一个完全到最后意识要完全黑掉的时候呢，他是好像掉到一个完全黑色的世界里面去的。我自己在经论上后来也有看到，就是死亡六根败坏呢，它有逐渐的不同。那有一些古大德呢就非常有记载说，其实我们死呢有没有往生善道呢，就看得出来。你看如果我们遇到比如说我们做梦或者是真的是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突然眼睛败坏了，眼睛看不到，我们害怕，当我们眼睛看不到害怕埋怨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你跟他讲什么三宝，其实他都听不下去。你看为什么我上两个礼拜跟大家说，如果我们没有常常如理思维佛法，我们遇到这样子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不太会对三宝还有那么有信心的。我们现在的佛教徒尤其是助念法门很流行之后呢，我们都会觉得我们要往生之前应该能够闻到天人的香，能够看到阿弥陀佛来。如果真的看不到怎么办？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看不到怎么办？继续念佛。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信心还不错。如果我们没有信心的话呢，通常，当六根败坏的时候我们会恐惧。你看恐惧的时候，它会升起什么嗔心，升起呢痴心，你就跟恶法相念。所以你看哦，在临终如果我们起这样的心跟恶念相应的话，就很难往生善道。所以你看为什么人家说助念哦，要在临终的时候助念，不是在死了才念，在他还没有死之前，念那个才有力。就是我们念佛号念经让他听到，他会觉得他虽然是因为人家说我们要临终的时候呢，心念都比较脆弱嘛，脆弱的话什么业力都会浮现。那个时候如果我们常常念经给他听啊，他会忆词的话呢，他这种善念不会恐惧的心不会升起，欢喜心升起的话，临终是常起欢喜心，通常都是善道绝对比较肯定。所以 旁边的人，我们其实要怎么帮助家人，怎么帮助没有学佛法的人，其实这个都是一个技巧，这个都是一个技巧。所以以前我们找第一任的院长大行法师跟我们讲说，他说我出家十几年，十几二十年，那讲课讲很多，他说我就是有一次呢，我要把我所最满意的课呢把它录起来，把它录音起来，或者是摄影起来，等到我病重的时候，病危的时候呢，自己播给自己看。你以前你会这样子教人哦，你不要颠倒，你要对六根六尘要正念正知，会这样教人家。那临终的时候我们要教自己，知道吗？真正修持就是这样。所以你看我们有时发愿跟佛菩萨讲，跟师父讲，讲了最好把这些话录起来。有时我们常常凡夫讲了的话不算数的哦。比如说我们在佛菩萨的面前讲说，我至今以后不要再起贪心啊，虔诚忏悔，今天拜到满身大汗洗澡，明天继续贪心再起，又继续拜所以我们的佛菩萨有时真的是很辛苦呢，因为你们每天都讲一样的嘛但是就是说我从今天开始不再犯了不要讲大家，我们出家人常常也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凡夫啦，所以修行跌倒了起来，再跌倒再起来，我觉得都是正常但是呢我们要有惭愧心至少真的不要，我们不要做到无惭无愧，那个是没有要救的了所以虽然是惭愧了再犯了，这个佛陀会原谅我们，为什么？无始无明嘛，无始无明OK， 所以真正要皈依佛呢，要作为佛弟子呢，要有这样子的皈依仪式所以大家如果还没有皈依三宝的话呢，可以跟这里的住持后观法师呢建议跟大家皈依三宝，好吗？谁还没有皈依的？举手看看，一个，还有两个、三个、四个那如果是不好举手、不好意思举手的，没关系因为我觉得学习佛法呢，为什么要皈依三宝？你看它的愿文里面是非常好的，就是我这一辈子呢皈依佛法僧呢，其实就是要开始希望大德护念我们成为优婆塞、优婆夷。为什么？因为我们做过太多对不起众生的事情那希望在佛教呢得到重生所以我自己，我们家人是蛮多人学佛的像我自己有一次，我在因为我们家没有很富裕啦，所以我姐姐自己有一部有车有车子，那我们当读高中的时候呢就开始会开车嘛，那有一次自己开车就跟我姐姐借车去同学的 party 同学的 party， 那要回家的时候呢，就是过红绿灯转弯，刚好因为它是双线道这样子转弯双线道这样转弯，那我是外线道，那有一部卡车呢是内线道，其实它应该是走外线道才对的，因为它的身体很长嘛，但是呢它可能是就是我们那边的人有时就是很单纯所以他就走内线道，那他弯身，因为他要很大的幅度嘛，身体很长，所以他就直走，走到我开始弯了，他都还没有弯嘛，那他就撞到我了，就撞到我的那个开车的那个门那边，那我就好紧张因为我是第一次被撞到嘛，还好是撞到一点那因为我们学佛的人有一个吃亏，就是又不敢骂人家你知道吗，又不能骂我，佛陀讲不能嗔心那驾车的时候呢反而他骂我你知道吗，好奇怪等他骂完他走了，那我就惨了，我说车子被撞了怎么办，后来我想到刚好今天大姐姐在 那个佛堂里面禅修，在修慈悲观。我现不要，我不要把车子开回去，我要开到寺庙那边。哦，那他在修慈悲观，他应该不会生气我，所以我就开到那个寺庙前面去，然后等他禅修下来的时候呢，我姐姐一出来，我就跟他讲说：“姐姐，我回来了哈，我要来接你。那但是呢，我车子呢，你的车子呢被撞了，然后被撞了那个门呢、啊、被撞坏了。因为我姐姐也是学佛很久了，她可能就是刚慈悲嘛，刚慈悲观下来哈，她也不好意思承认呐、啊，所以她就说啊，没关系，没关系。但是呢。”修理的钱呢要你自己付那没关系哈、哦。不过我自己经历了 这些小事情，其实我记到现在很清楚。其实为什么呢？我当时哈、哦，我非常非常的恐惧呢，其实不只是恐惧说姐姐骂我而已，我是觉得说我们在做错事情的时候啊，我们很希望长辈哈、哦、谅解我们，而不是呢还没有听我们解释之前呢就在责骂。所以我看到我姐姐这样子对待我的时候，虽然还是修理的费用还是自己付了，但是我觉得在那一刹那我自己感受到蛮安慰的，至少从头到尾我姐姐没有骂我。就是坏了嘛，那东西都坏了啦，那就拿去修理，就这样、哦、那有些时候不是呢，你看我们有些时候遇到事情的时候，东西本来就已经撞坏了，他还可以骂，骂到说要追究说为什么你要当时呢你开车那个技巧啦什么那技术了怎么样，讲到很绕了很大圈，到最后呢还是说车子坏了要去修理，这个是最实际的嘛，对不对？所以有些时候东西过了哈，尤其我们对我们的小孩子也一样，东西过了哈，有时就让它过了。那人总是要需要别人的谅解跟尊重、哦、在那一刹那你看我 记得我姐姐修慈悲观这样子的效用呢，记到现在、哦、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多修慈悲观、哦修慈悲观是很好的所以以后大家如果是觉得说、我们这里的、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你看这里如果是有法师在开示，或者是有在修禅修修法会，你就可以来跟师父求啊，可能那个时候就很有效了哈。好，二自行修供养。二，皈依了三宝，应该要自诚的心来修供养。那皈依佛，我想这个大家应该都很容易理解哈，就是要常礼佛、香花灯等等供养。供养法书写庄严经典等等，供养身那就是衣食住药等等，那必须以佛法所认为清净的身且可以用的，切勿供养不如法的物品。至于最上的供养，没有比依教奉行来的切切，所以这个是导师所讲，真正依教奉行的才是最上的供养啊、所以大家不晓得，大家应该有听过那个证严法师，他常常都提导师给他的一句话，提到现在还是这一句话，就是一句话啊，就是为佛教为众生。那你看能够这样子依教奉行，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感恩呐、啊，才是真正的感恩。那我们如果真的要效法这些大法师所讲的话呢，也应该要依教奉行，要依教奉行。那不要呢，只是呢好像崇拜而已，这个是没有真正呢得到他的色身，得不到他的法身啊、得不到他的法身。十念诸胜利啊、导师说，我国的佛教徒就是中国佛教徒呢，都有修早晚课的习惯，但是呢时间比较长，那对于事务繁忙的信众呢多少有点不适合，那最好依印度的旧法，就是印度只有60，不是24小时，它是60，所以60换算过来现在24小时的话，他们一时几个小时，4个小时 啊，所以你看日三十，夜三十，六十修行次数不妨多，就是小量多餐呐、啊。他意思是小量多餐啊。那也许大家说，我现在没有时间在家里做早晚课啊，念阿弥陀经那么长，但是呢，我们在等车的时候。啊，我们在上班还没有开始工作或者休息的时候，那五分钟、十分钟都可以拿来摄心，或者是念佛、哦、都是很好。有时我们在学校读书、哦、我自己也感触很深，很多同学都说：“哦，你们真的是好厉害。”然后呢，有一些同学呢就说：“我很忙。”大家同样的时间一起生活，一起在一个范围里面一起生活，有一些人学得非常好，有一些人呢怎么学都学不好，有一些原因导致在书上有说，有一些原因是疏失善根，疏失善根，有一些呢是自己不会利用时间。所以以前我们院长都有跟我们讲说，我们也许没有办法像我们大家上班族一样，我们没有整段的时间好好的在寺庙修行，在哪里修行，但是我们有零碎的时间，零碎的时间我们会运用的话，其实它零碎结起来，你看像念珠一颗一颗结起来，它就一串念珠了。所以那时候开始我自己很小、哦、我就开始懂得这个方式。所以我们读书呢，你看有一些人他可以喝茶，可以聊天，他一聊可以两个小时。他说我很忙哦，师父我很忙哦，但是他一聊天可以聊两个小时哦，好厉害哦！他一讲电话就一个小时，反正电话费有人付没关系哈、哦。所以其实有时是自己呢不会规划时间，哦，不会规划时间。你同样可以打电话，你同样可以讨论事情，但是长话短说。长话短说、哦、有些时候是可以让自己更多的时间。我觉得修行、哦、有时就是我们越多让自己空档多一点、哦、我们的头脑清醒呢，有时我们要做如理思维呢比较有力量，比较有力量。我们匆匆忙忙，你说我们能够如理到如理思维什么东西，其实都很困难，都非常难、哦、好，这个就是要少量多餐。那二一皈依，三皈依时要意念皈依三宝的诸般胜利功德、哦、第一个，你看皈依三宝的好处呢，第一个成为佛弟子，第二个是受戒的基础，第二个减轻业障，第四呢积极广大福德，第五不多恶趣，第六呢人与非人不能扰乱，第七一切好事都会成功，第八能成佛道。虽然这些都是在经典里面所讲的，但是真实要得到这些功德，我们还是要经过修行。那成就这些信心，对三宝有信心，才会获得这些稀有的功德。好，我们看下一页。皈依三宝是最尊最胜最安稳。那看导师的解释，皈依三宝在一切的皈依里面呢，是没有比三宝更难得啊！不管是外教徒等等，都不是究竟，唯有佛法的三宝才是究竟安稳啊！皈依的体性啊，下面啊中间的部分，皈依的体性是什么呢？你看真正的皈依呢，它是要求皈依的要求、皈依的对象跟皈依的仪式，我们上面都讲过。但是所要说的皈依呢，到底是什么？导师在这里讲得很好，他说深切的信愿呢，就是信的这确切的真实皈依，的确能够因为这样子的功德而让自己慢慢的进步。立愿作为佛弟子呢，要信受奉行，恳切恳求三宝位德的加持。所以皈依是以信愿为体性。性跟愿，所以你看在大智度论我们卷一，如果有上大智度论的人，他 有听过性呢，在大智度论里面呢有譬喻说，好像牛皮，牛皮如果它还没有柔软的时候呢，你折它 它会断掉牛皮，但是如果你让它柔软了，可能是泡水还是什么，牛皮你就可以折，折成变成一个茶壶啊，一个袋子啊，那这些就是性的功能。我们对于三宝如果有信心，那接下去的功德呢才有办法修持啊。那受了皈依，就要将自己的身心归属于三宝，而不是归属于天魔外道，那投向三宝的怀抱。那为什么说不要再皈依天魔外道呢？就是我们其实很多现在的 学佛的人呢，虽然是皈依三宝，但是呢家里呢传统的拜神还是有，有没有？但是我们当然不能说啊像一贯道，大家有听过一贯道吗？他们如果相信一贯道，他们是把家里全部东西拿去回收的呢。你们有听过这个吗？一贯道是非常强烈的一个做法来的，就是他们如果是他们进了他们一贯道，他们要把家里所有什么神像什么都要拆掉了。但是佛教呢有这样子的包容，他虽然是说我们不去皈依，但是呢他还是善人的话呢还是有尊敬，所以你看佛教徒他比较不会说拆掉什么烧毁什么比较少啊。那当然如果是我们的父母还是这一种传统的信仰，我们用佛教的思想怎么慢慢去取而代之，这个是要看自己的努力。像以前我妈妈也是，我们刚学佛过后，我们几个兄弟姐妹比较年轻嘛，我们比较容易能够接受一些佛教的观念，但是老人家他还是要拜土地公，要拜天公，对不对？家里还是有安那一些神像，那我们还是呢随顺他。但是呢我们学佛过后呢，我们就要求母亲呢初一十五不要用荤来拜，所以呢这一点他就先做到。那再来呢就是等了这一两年，我姐姐跟我弟弟呢要搬到一个新的房子，住不下了，人太多了，要搬到另外一个房子，那就借这个机会呢只有供奉观音菩萨啊，全部就没有了。这样就是因为搬了新家嘛，所以就带母亲这样一起过来，就让她适应。所以有时是要慢慢来啦，慢慢来。所以我自己虽然是我自己的母亲还是很传统的这种观念，但是呢有时因为我母亲不太认识字，所以有时要怎么跟她讲佛教的教义或者修持呢，有时真的蛮困难的。那困难的话呢，我自己就想办法，比如说我知道如果我们附近有打佛七佛三，那我就跟我妈妈讲呢，你一定要去参加啊，你不参加我就不回去看你，所以她就会去参加啊。那她去参加呢，第一次的时候我妈妈跟我讲说，师父你知道我很辛苦吗？我连拜都拜不下去，因为我妈妈的膝盖不是很好，她说我拜不下去。那我就去跟那个长老讲，那个长老跟我讲说妈妈你不用拜，你就是在旁边念佛，坐在椅子上念佛就好，所以她才敢继续呢去参加这个佛七哦。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怎么跟家人慢慢沟通，有时是要有技巧啊，尤其是老人家其实是真的很考验耶。你说教小孩子教自己的孩子哦，还容易教，你要教我们的长辈是很难教的。你没有觉得很难？我们每次都说他业障重他过去是哦，都结了那种跟外道结了缘而已哦，其实是我们自己尽了多少力哦，有时还可以再加强哦，还可以再加强。所以信仰三宝呢要有这样子的信心啊。好，在梵语里面啊，梵语导师在这里说皈依有救济的意思，所以三宝的功德呢因为加持啊，受到三宝的加持而能够让我们离苦得乐。那皈依有这样子的含义啊，那能皈依的人呢就是我们啊，我们学佛的人呢要立定信愿，恳切三宝摄受救济。那所皈依的三宝呢有不可思议的威力，那能够引导我们往涅槃的境地。 所以真正的皈依它是由他力而往，或者是呢佛教有讲哈，看二十二页，真正佛教所讲的皈依呢，它跟外道不同呢，就是它虽然也有外在的三宝可以信愿可以看得到，但是呢真正要讲皈依呢，导师在这里说我们跟外道很不同的就是我们并不是希求外在力量的加持，而是呢恶自力的部分，就是佛在最后的教诫弟子呢要自皈依法，自依止法依止莫依依止，就是自己要依仗自己的修行。所以你看楞严经阿难讲这句话很可爱，是我们常常学佛的人都希望讲的，自我从佛心发心出家，是佛威力威神常自思维，难自己想啊，无劳我修，哎呀不用我修啊，不用麻烦我修了，将为如来会我三昧，我都希望如来能够呢给我这个三昧功德智慧，不知身心本不相待，你们看到这个本不相待呢真的是太好了。所以我们说个人吃饭个人饱但是不要吃得太饱所以一切都靠自己去修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观念呢其实自己要调整，比如说我自己做了很多事情坏事情，但是呢我一到寺庙呢我都希望点灯能够消我的业障，虽然我们布施你布施钱给这个寺庙去做善事供养三宝本来就是会消业障的啦，只是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态有时是不完全正确的，就是比如说我骂了你，然后我在佛堂呢点一盏灯，希望呢我骂的这个罪业呢能够消除，你觉得可不可行？好像很功利我们的佛陀又不是帮你那个叫什么那种拜神婆跟你那种消那一种债主的那一种圣人那所以我们如果都是有这样子的功利的这种交换功利的这个心态呢，在佛法上呢是很难得到殊胜的利益第三，皈依的深意呢，是归向自己，就是自心是佛，有成佛的可能，自己身心的当体就可以体验正法涅槃，自己依法修行，自己呢跟身且就融为一体那这样的佛法生三宝呢，都不离开自身，都自己身心所能成就显现，这个就叫做一体三宝。从身，我本身每一个学佛的人呢。相信皈依有这样子的含义，就是我也总有一天会成佛，我也有佛的性，佛的法性，然后呢我这法性的当体无蕴和合当体呢其实就是涅槃的本性，那涅槃的本性呢如果站在世俗来讲呢，这个色身还是存在，但是如果我们依着这个法去修行呢，我们这个色身也能够跟身且融为一体，为什么？依法修行就是能够让正法辗转延续所以我们也是算身且的一分这样子的话，一体三宝就是自性三宝就从我们身体能够展现出来最后若人自归命能弃真实意，就是依表面来看呢，皈依是信赖他力的色受加持，那如果从深处来看呢，这只是真上缘，而实事呢激发自己身心愿其实现，实现什么呢？实现解脱烦恼若人自己归命，归命是奉献生命给三宝能够依自力自己依止自己修行正法，是人这个人都能够真正契合皈依的真实意那下面呢是三皈依的八力文，大家有念过吗？我教大家念一下好吗？好，我念一句你念一句这是八力文。 不当萨拉南嘎恰咪，不当你看哦，它那个 M 下面有一点的哈、哦，是读 NG， 有尾音，所以叫不当萨拉南嘎恰咪。那如果 A 上面有一杠的哈，那个是叫长音，所以它读咔嚓咪这样，哎呀，哎，这是佛嘛，不搭就是佛嘛，皈依佛哈、哦，中间那个字萨拉囊就是皈依的意思啊、哦。那第二个呢，达芒萨拉囊咔嚓咪。大芒大妈哈、哦，就是法，大妈就是法、哦、我虔诚的皈依法。然后第三个呢，上堪萨拉南嘎恰咪，那上嘎呢，就是我们身啊、哦，上嘎就是身啊。哦，那这是我们巴利文、哎、常常都会念到的归敬三宝。那大乘呢，在进行品里面有自皈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就是我们常常在念的三皈依啊。那这个就是佛法僧三宝。那这个皈依三宝，我觉得我们如果是学佛，大家可能有些人来听课呢，都很想知道说，师父怎么修比较什么哈、哦？有些时候，有时因为后面的内容，你看还有那么大本书，你就想到后面还有很多内容。那有些时候，师父是没有办法在课堂上全部都讲到大家所要的。有些时候可能归敬三宝前面有些是非常基础的，但是到后来慢慢呢，才会深入到一些佛法修行的法门。所以大家如果要学习呢，其实慢慢你听下去呢，慢慢就能够了解到佛法修行的方法的，好，嗯，所以不用太过急哈，嗯，好，那大家在上课有没有什么疑问吗？啊，请。通常我讲的这个方式是说，不管你是修念佛法门也好，你就是我们在打坐的时候，你修念佛法门也好，你在修属息观也好，你在修不净观也好，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我们就会受到这种声音的影响。这个只是我们声音停呢，当然在修四念处里面，它也可以算是这样子的，本身就是一个技巧，一个修行方法来的。如果照南传修四念处来讲，它可以算是一个修行的方法，就是你要正念你当下这个念头。那你当下比如说我把它念头专注在这个我的心念上呢，你就保持它那个宁静。那如果是听到声音的话呢，你就让它声音停。那不是说我们就是不是什么都不想，不是。你如果空空不想，其实它也没有能够增长我们的智慧，没有办法，就好像石头嘛。但是呢，我们如果把心专注在呼吸，你心专注在自己的腹部上下，你我们在修习这些止观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让五根啊都能够收摄很宁静呢，我们心专注呢，才能够培养到定力。那如果我们都没有法门，其实我们这样子做呢，只是在看守我们的六根啊，你没有在一个法门上去用功， 所以九十年处他虽然是说身受心法，但是在身体的觉知上呢，比如说做到腿麻了，那我们知道麻呢，如果通常我们你一直在去在意那个麻呢，它会麻到你受不了，它会麻到你在那边流眼泪，哇好感动的样子，其实是脚麻到痛在那边，对不对？那你如果我们如果太在意呢，通常很难过这个关。通常如果是说真是要学习的话呢，我们如果是这个触嘛，脚麻的时候是触，如果是知道触触触，你就停，停过后呢，你就不要理它，你回到你的方法上，比如说你是念阿弥陀佛的，你就继续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就不会不要受这个六根去影响，那你久了就会培养定力。久了就会培养定力。对。当然不会啊。我们不是说我做像佛陀在菩提树下做做做，他不会说哎呀，突然我觉悟了，我成佛了。他不是这样的呢，不是好像天空掉下来一个石头这样子你就觉悟，他不是。其实我们在培养禅定的这个定功夫呢，他接下去这个只是方便而已的，修学念佛号也一样的，我们得到心一净性就是得到一心不乱哦，其实禅定而已。你要得到一心不乱过后呢，其实要修观的，要修观。什么观呢？无常无我观。无常无我观，你观什么东西无常无我？这个色身啊，五蕴的无常无我，那我对这个我执我见破除，才有办法智慧才会升起。那那个无念呢，像六祖坛经所讲的哈，六祖坛经也有讲，你做到最后是说无念呢，它不是说你像石头一样没有念头，不是，它是就是它任何念头它都认为那个只是一个自然的情况，他就让他生让他灭，让他生让他灭，他无念呢就不会追着那个念头去随他去，或者去分别他好坏，那这样子才有某个程度的定力。但是如果是我们没有实际经过训练的话，其实要你说会做做做会突然开悟，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它是有步骤的，有步骤。不是，不是，你让念头自然生自然灭也不会得定。它得定哦，要有一定的技巧，就是比如说你心能够会，你让念头自然生自然灭哦，它只是回到你专注的地方去。像南传哦，他说，比如说你脚麻或者听到声音，为什么说要停呢？声音声音声音停呢？你停了过后不是胡思乱想，你要回到你的方法。那你回到方法，再比如说我守住这个鼻端，注意吸出吸入，你我们如果能够一直都保持这里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没有妄念哦，都不会打断哦，不会说脚痛哦，不会被拉走哦，都一直在这里，脚麻也不知道了，你都一直锁在这里的话久了哦，它会有禅定出现，它会有。那如果你都不能守住哈，两分钟过后又被声音拉走，三分钟过后又被脚痛拉走，四分钟过后呢又被味道拉走，我这样子不能够得定的，不能够得定。所以在禅修的时候，它如除非我们有一个很延续性的练习，那才有办法呢让这个念头一直维持在一个点里面呢，才能够产生定力。所以如果是我修的是安波念，你的心就住在这个地方，对，就这个这样子就好。这个是一个阶段性的，就是我们初学就是要住在一个地方，所以心你看到一心不乱嘛，你那个心 一心只有一用的话，就是叫一心不乱。你的念头只住在一个地方，就叫一心不乱，或者叫心一尽性。那这样子才跟禅定相通。如果你一心二用，又注意这里，又听到声音，或者有香味过来，你还能够分辨这个是香味，都是变成二用了，都不能够得定，都不能。对，通常在凡夫在我们初学里面呢，他要结合法门呐、啊，要结合一个法门来修才有办法。你说像六祖坛经那一种无念而念哦，那一种高层次的般若无相观，那个不是一般初机能够学的。所以初机我们要学的，比如说你修数息观、念佛法门等等，都要有一个法门，然后呢有一个实际的操作的步骤。才能够培养到一定的定力。所以比如说你如果有兴趣修数息观，你就一数到十，一数到十，你能够保持一个礼拜哦，好几一天好几支香都这样子、哦、那你接下去才修数随止观，这样子慢慢才进去要得到禅定的步骤。那如果都一直数哦，一到十都数不好，那你就继续数吧，继续数哦、所以这个是其实是一个修禅定跟修智慧一个方法来的。修禅定有禅定的方法，修智慧有智慧的方法。所以我们得到禅定过后要怎么开智慧，有智慧的方法的哦。他后面会介绍，导师自己后面会介绍，他会有方法的。哎，他都是有因有果嘛，如是因如是果这样。嗯，还有什么问题吗？我们下个礼拜还有上课嘛？哈，文法去录章哈，嗯，好，如果是没有什么疑问，我们就今天到这里哈。我们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